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我们先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最近甘肃的一场马拉松比赛，因为天气突然降温，造成20几个人、因为失温而死亡。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跑马拉松，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运动，也都可能有运动受伤的危险。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运动与安全的问题。这次马拉松比赛有这么多人去世，主办方主持上的漏洞有很大责任。如果你们是比赛主办方，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避免类似的惨剧发生？
如果我是比赛主办方的话，我肯定就是在举行比赛之前先就是说除了那个马拉松，因为它是很长嘛，会要地形或者是环境之类要做检查之外，觉得还应该就是说检查一下天气。因为这次这个事件就是因为主办方疏忽，然后因为降温，然后没有做好足够的措施，然后才导致这些很多人就是降温，因为失温而就是说死掉。但是就是如果说你去看这些天气的预或者是预报，然后去做好相应措施，比如说那种加热的那种毯子，就是像一个锡纸一样，但是就是那种材质，但是那个也能很快的给别人，就是给人去体温，也不会就是说过低，所以那个还是就是准备一些那个还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说除了地形环境之外，我觉得还要去查一下天气，然后会不会下雨之类的，会不会降温，然后会不会有突然出来大太阳，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我也看到这个新闻报告，就是非常惊讶也非常伤心的。但是我觉得就比较奇怪的，我妈妈也跟我提起了，就是他们跑步，他们有一段路是非常斜的，然后到上面呢就是没有路，或者摩托车或者车都可以走的，所以上面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是很少人会能够去到那里来去帮助，所以我觉得他们一爬到那个高处。就是在那个斜坡非常斜坡的上面，然后就是好像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就是不知道，因为它是一个跑步比赛嘛，所以他们应该可以有一些直空飞机或者什么 helicopter 在上面。或者就是安排一些人，或者安排一些临时的什么屋子什么都可以，当做一些安全的吧，或者一些如果有一些什么 emergency， 他们就可以去那里。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危险是因为我觉得上面就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就可能就可以避免这件事。
我觉得作为主办方，一般来说我会给参加比赛的这些运动员他比较高的自由，我无法控制他们到底要穿多少衣服，那穿的很少可能对他们跑步更方便，但是更容易遭到天气的影响。我觉得如果我能预先知道这个情况的话，我会做两个事情。第一个是在沿途，就是沿着他的整个赛道，就是整个路程路径上面，每隔一段地方就放一个休息站，或者说是一个像急救站或之类的地方。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有关于马拉松发生一些事故，而不管是有突发情况，还是一些没有经验的跑步运动员，他们都会在就跑到一半的时候遇到身体突发有一些身体的疾病或者发作，或者是就某种原因他们就跑不动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他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那他可能就找不到人家来帮助他，他如果身上没有带手机或之类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不管跟天气有没有关系，在沿途设置好一些就是休息站，应该是本身就本来就应该做的，不是因为很冷而专门去做这件事情。而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会做的事情是，我知道这一天突然变得很冷，我会在跑步开始的时候用一些告示牌或者是之类的说出，好，我们路上要经过一段很冷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现在遭到了寒流，我们有突发情况，天气突发转变，所以如果坚持要跑的运动员请注意保暖或者之类的，我就要放这么一个牌子在那，那么可能这些事故就不会发生。
我觉得如果我要避免这个的话，首先我相信他这个甘肃的这个地方的组织比赛的人也没有预测到能够有这个就是会有这个失温，所以我不能说我如果知道这个会怎么样，但是呢，我如果举行这种比赛的话，我肯定要在偏僻的地方装监控摄像头，或者是有一些像刚刚Kevin说的，就是休息站、急救站之类的东西，来确保他们如果发生了意外，我们能知道并且帮助他们。第二呢，就是在他们身上安装一个就是让他们自己携带一个紧急的求救装置，就比如说一个按钮或者之类的，按一下就会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在什么地方之类的。有些人可能不想要吧，但是可以说这是必须的，因为这毕竟很小，所以没有什么影响。总之总结一下的话，我就是觉得需要让他们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能够立刻告诉你，并且让你知道，并且还能让你能够就是很快的去救援他们。
我觉得如果我是主办方并且知道会发生一些天气改变的话，那么我可能就会要么是给那些运动员说，我们这里已经预测天气预报说我们这里要有紧急天气改变，你要是不想来的话你就不要来，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有危险，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其他的做什么样的防护。要么就是我干脆就把这个东西取消了，如果这个天气是比如说要有暴风雪的话，那我肯定要把这个东西取消。但是假设我就像这一次的主办方一样，肯定不知道会突然发生降温，那么我肯定是不能让这些跑马拉松的人有危险的。我知道很多时候人跑马拉松都是身体到了极限，然后特别累，可能就跑到一半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所以不管有没有这种天气问题，我肯定都是要在边上有可能有陪同的人帮助啊，或者有休息站，肯定是不能让一些普通不是受过训练的一些普通人在没有任何监护的情况下就自己跑，那不管有没有降温，说不准他们某个人都会倒下来。所以我觉得天气问题是一个，但是不管怎么样肯定边上是要有帮助的这些休息站，不然那些人就算不是因为天气原因也有可能会倒下。
但是呢，我也跟大家同理，这些呢，很多我做 marathon 很多人就是每隔一部分距离，比方说 1 mile， 他就会有些服务员在旁边看看你身体健不健康，给你喝点水，吃点东西，那些东西。我听说在这个新闻报道里，这些checkpoints 里都没有人，没有服务员，那是当然的，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假如他们把它弄得更安全，肯定要一定要有服务员的。加上呢，这些 checkpoint 我觉得因为这 这个地方比较危险，应该更密集一点。比方说，叫普通的是1 mile 就有个 checkpoint， 但是这样子的话，就能像 half a mile， 就有个 checkpoint， 我觉得那样子会安全一些。加上呢，我觉得一定要有个人是专门看着。这个天气报道的，假如突然间有很多风，或者下雨了，或者有什么危险的情况，立即一定要告诉服务员和跑步的运动员。我也觉得最好他们应该要求服务员去带一件那个比较厚一点的外套，因为山里肯定会很冷，带了一个外套肯定会帮助你不会冻死，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做了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呢，这些主办方应该就是给这些运动员更多的 supervision， 比如说他可能像很多时候那些人在跑的时候，很多人都没在看着呢，如果有些事情发生他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他们有一些像helicopter 或者一些别的东西在看着他们，保证他们没有受伤的话就会更好一点。那我下个问题就是，你们平时都做哪些运动，玩过的最危险的运动是什么？
我之前就是说我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打羽毛球，然后跑步之类的，然后还有游泳，没有什么其他极限运动。然后我觉得稍微就是说危险或者是的，就是我之前打过2年的棒球，就是这个可能一定程度上有比相对的羽毛球或者是游泳来说是有一点危险的吧。然后其他极限运动我基本上都没做过，除了我就试过一次，就是像我之前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大概在6岁。去玩过一个叫什么空中飞人，就类似于马戏团的那种，但是它底下是有保护措施的，然后还有蹦极，这个应该就是我玩过最极限的运动了。不过都还好，就是说它那个高度都不是很高，然后底下还是有防护网和一些人在底下去看到的，就一般不太会受伤。
我的体育是没特别好的，说我一般都不做什么体育，最多我是学校里做一些体育课，我就会跑步、打下篮球、踢足球，就看老师给我们安排了什么东西。但是除了那个呢，有时候我会到外面走走路、骑自行车，然后有一些情况下面，冬天的时候我很喜欢滑雪，然后我们家里有比较小的游泳池，就我可以在游泳池里面来游泳。然后近几年我是没去过，因为有这个新冠病毒，但是呢我以前也比较喜欢溜冰。
那我的运动，我觉得我做过的运动也没有什么很危险的，但是因为我以前我是打那个美国橄榄球，但是不是真正的橄榄球，是安全一点因为普通的橄榄球你要把那个人打翻了你才可以说那个球在那里什么地方停了但是在我们玩那个其实叫 flag football， 就是你的你身体绑着一个旗，然后如果你把旗拔掉，就是说你在这里你的球被截住了，所以你就要停，所以我就玩这个但是我因为玩这个呢，我的手指同一个手指就是我的 pinky 断了2次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游泳时候我也断过了手指，所以我总共断过了手指的次数是3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唯一的可能就是有点危险的时候吧。
我做过的运动大多数都没什么危险吧，根本就没有任何是因为怕危险而不想做的这样类型的运动。我先说我做过最危险的运动，我认为是打水球，就英语就是 water polo。那它就是一个在水里面游泳的时候，把用一个球
要把这个球运到敌方的那敌方的场后方的一个球门里面射门才能得分，然后就是类似在水中游泳的一个足球。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是我做到现在最危险的一个运动呢？因为它水中有很多人的肢体接触，比如说你要去拦截对方一个球员在那里带球，那么你就要去身体去推他或者是之类的。如果你要防止一个人把你按到水底下，那你就要用更大的力把他按到水底下，等于说是这样，所以你们两个才可以互相就是保持均匀然后待在水上。所以有这么多肢体运动的一个运动，肢体接触的一个运动，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有指甲刮伤这种，但是还是比较小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有比如说眼睛或者说是其他地方耳朵也是一个很容易受伤的地方，如果被球用力打到耳朵的话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伤害。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很累的话，你又被人家往水里面按，有可能你甚至会在水下昏迷，然后如果昏迷你不被快速救治的话，那你可能会有很小的几率还可能会淹死。所以如果硬要说我做的最危险的运动的话是水球，但是我还是不觉得水球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比起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橄榄球。
我其实并不是很常做运动的，我现在唯一做的运动也是田径。但是呢我以前玩过一些比较危险的运动嘛，比如说溜冰、滑雪，我在学校还玩过一点点橄榄球，虽然学校的橄榄球都是非常小型的小规模的非常的安全的橄榄球，但是真正的橄榄球是非常的危险。我认为我做过最危险的还是溜冰吧，因为溜冰首先它的地很硬并且地很滑，所以非常容易就会摔跤，并且那个场上还有很多人，他们脚底下穿的也可以说是刀片吧，这样才能在就是冰上能够滑，所以如果他们踩在你手指上，我相信你的手指上有可能就断了，他们踩在你身上任何部位都会非常的痛。我另外一个做的运动呢，听起来很危险但其实不是很危险，就是可以说空中跳伞。你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然后底下有非常强力的电风扇往上面吹着风，然后你就在这个风上面悬浮，可以说，然后我做这个感觉挺舒服，但是它听起来很危险，其实它下面有非常安全的那种铁网，然后是还会有旁边的人在看着，所以基本上没有任何事故发生。
我做的运动也没有任何一个是特别危险的，就像橄榄球，我现在是去游泳的，然后游泳呢和那些不怎么危险的运动相比起来可能算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是因为如果你游泳游得不好的话可能会呛水并且淹死，但是呢这个概率也是非常小的。另外一个运动就是跑步，跑步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因为很多人跑步的时候心脏都会不行了，然后就会可能会死掉，但是不管是游泳还是跑步总的来说还是很安全的。然后我其他做过像滑雪或者是溜冰，然后滑雪和溜冰我这两个运动我自己都没有受过伤，但是也有几次惊险的经历，比如说滑雪的时候我曾经摔过很多跤，然后还有的时候会卡在雪山上面下不来，虽然也没有骨折也没有什么伤，但是还是很吓人。然后还有一次我去溜冰，然后另外一个人在我边上摔倒了，然后我正在往前溜，他在我前面，于是我就感觉我的那个脚底下的刀片差点要碰到他的手指，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或者吓到。我觉得滑雪和溜冰还是我做过最危险的运动。
我玩的最危险的运动应该就是篮球吧，在篮球里面就是有很多也不是打人，就是有点像很 physical， 然后有很多 contact， 我很多时候会被人打得很厉害，像有一次很多次别人会用他的肩膀或者像 elbow 然后打我的眼睛，然后下一天我就会有个黑眼睛，所以我觉得篮球还是有一点危险的。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以前有没有过运动中受伤的经历？有的话怎么样能 避免再次受伤？
就是我之前跑步的时候就是说受过伤，但是都是就受过很多次伤，就是膝盖基本上就是蹭破了然后摔倒了之类的。但是就是说也没有说特别严重。那要说比较严重的就应该是我五年级的时候打棒球就是说受了伤，和这个跑步相比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棒球的话它有一个投手，然后还有一个在那边就是说会用帽子去打球嘛，然后做投手的时候那个球就正好就是说他打出去以后就正好到我的鼻子上了，然后就倒也是说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骨折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当时就是眼睛会黑，然后会头会晕。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说我不是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球还是把我砸到了，而且那个球速确实是比较快的，然后应该也是脸上，但是我不太清楚大概是在哪个位置，但是我记得当时应该是红了一块还是肿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吧，因为这个球也不知道去就是说会打到哪里，然后你也那个球速非常快，也没有办法躲避。我觉得就是这种伤就是说没有办法预防，但是跑步的时候的话就是需要纠正一下跑步姿势啊，或者是控制一下速度，然后再去练一练，我觉得就可以避免膝盖的那些擦伤之类的。这棒球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啊。那除了我刚才说就是我有几次就是我弄断了我的手指，那还有一个稍微严重一点，但是也没有运动有关的就可能是我小时候我在小学之前就是我们美国叫 preschool 就跟幼儿园差不多我有一次我在他们那个他们的那个操场上面玩，然后他们那个操场好像有一个他们造的不是很好，他可能以前有一个铁的一个直的一个铁棒或者什么可能用来支撑什么的，但是他们后来就把它砍掉了，所以他们就没有了。但是那个操场好像全部都是那些树皮，用树皮来盖的，所以好像我小时候反正我妈妈说了我摔倒了，然后因为刚刚那个铁的那个好像什么铁管那什么东西，他把它砍的时候是埋在那个树皮底下是看不到的，但是就你摔在上面是会感觉到是非常硬的，所以我一摔就摔到那个铁的地方，就没有摔到一些树皮，所以我的这个我的头是有一段时有 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有非常大的一块肿起来，像一个苹果这么大的就肿出来一块皮肤。
我在运动中我所记得的就只有一次受了比较重的伤，虽然是在打水球的时候遇到了，但是不是在水里面遇到的，是我们水球的那个游泳池，是我们必须要在每次去那里和离开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需要把它泳池上面的那一层盖子，就是一层像垫子一样的那种保护层给放在泳池上，或者是把保护层给卷起来，因为在过夜的时候，为了防止在游泳池里面的水完全失去温度，或者是防止比如说一些植物一些落叶飘到水里面，就会在游泳池上面盖一层那种像地毯一样的东西，然后在要用游泳池的时候再把这个毯子给揭掉。那我有一次用这一个工具，这一个像滚筒一样用来接毯子的这个工具，我把它推着的时候，我在推它的时候，我想把它推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把手指不小，我把好像是左手的食指不小心放在了它这个滚筒的一个那种轴心，就是滚动的轴里面，然后我一推的时候，它就那个轴的就是力就把我的手指夹在了它里一个缝里面，然后我的一个食指顶上的指甲那里就被狠狠的夹了一下，那肯定没有骨折，但是我当时出了不少血，而且不只是皮破问题，好像指甲都裂了，反正很痛，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好多了，而且也没有影响我游泳，但是这算是一次受伤的经历吧。
我其实运动的时候受伤是非常少的，我现在也记不清楚我任何有一次特别的运动的时候受伤，但是我最常受伤的可以说是我小时候游泳的时候，因为在水里我那种游泳池有很多人在游泳，然后很容易就会被另外一个人踢到或者踢另外一个人，然后在水里被人踢是非常非常痛的，比如说我头或者身体肚子什么的被踢一下，那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痛。另外一个就是我跑步的时候，我经常会摔跤或者是擦到自己的腿手什么的，然后我最近虽然发生少了，但是我以前经常会摔跤，然后膝盖跟地摩擦就会磨破很大一块皮。
我以前在跑步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也不是很多，有几次是膝盖上面都就是摔在地上然后摔破了，可能有时候一只膝盖，有时候两只膝盖，整一个膝盖上面的皮全部都已经破掉，就是特别大的一个破口，我是记得有几次的，但是我也没有断过骨头，更加不可能有比断骨头更加重的伤，这些伤我是没有经历过，我最多也就是摔破了手或者摔破了膝盖，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了，所以我现在是实在想不起来我因为运动而受过伤，因为我平时都不怎么做危险的运动。
那我呢，我打篮球，我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有些时候被打，就是被打到眼睛的时候它会变黑，然后可能过一个星期才眼睛才好，所以这个有点搞笑，因为我去学校长得像个panda 一样。那我下个问题就是有些极限运动的死亡率非常高，比如翼装飞行的死亡率一度高达30%，30%。你们觉得玩这些高风险极限运动的人究竟为什么？为了什么？
就是说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和我们去游乐场坐那些过山车之类的来相比，因为你去过山，如果说你不是很怕过山车的话，你很享受这种过山车的话，你坐完以后就是你，如果你喊出来了，或者是你去坐了，你就会觉得非常，就是说后面下了那个过山车以后，你就觉得会释放很多压力的话， 会释放很多压力。我觉得极限运动可能也是这样吧，可能有些人为了感受它带来的刺激，然后因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释放你的压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本身就是很喜欢那种极限运动，就喜欢去挑战一些事情，比如说攀岩啊，或者是说去做那种就是类似在很就是说在很高的雪山上他们去爬的那些，我觉得本身可能就是因为比较喜欢这种运动吧。
那说到极限运动，我就有的时候不太理解做极限运动的人的心态是什么样。那我知道人们都喜欢做那些很刺激的事情，比如说不管是玩那种非常紧张的游戏，还是坐那种过山车，还是去做极限运动，都是很刺激的事情。很刺激的事情你像恐怖片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些事情我唯一能理解的是刺激给你带来很兴奋的这种时刻，所以你会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欢得到刺激的方法。而比如说极限运动和恐怖片，这就是两个例子。那比如说我自己又不是一个喜欢看恐怖片的人，也不是一个喜欢做极限运动的人，但是所以我只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人要有刺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喜欢从比如说极限运动这么危险的事情中得到刺激。如果这个极限运动中得到的刺激是根据极限运动的危险而带来的，就是说你每做一次极限运动并且滑下来你就会就等于说自己可以告诉自己我成功的完成了一个这么危险的事情真是太刺激了。那么我也许能够理解这是什么态度，但是我觉得这样你可能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因为你有很多其他可以同样刺激，比如说坐过山车或者是之类的这些事情可以让你得到刺激，而你不需要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险。那如果我跟一个做极限运动的人这样讲的话，他们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他们觉得坐过山车或者看恐怖片实在是太没有劲，根本就不刺激，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你就坐在那里然后体验一下就没有了。你不能通过无限坐过山车或者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地方坐过山车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受。而且所以就是这个事情虽然对有些人来说，比如说对像我这样从来不做极限运动的人来说很刺激，但如果他做了极限运动他就不再觉得坐过山车很刺激。而另外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觉得他自己不会在做极限运动的时候受到很大的危险。他说他可能觉得自己比如说翼装飞行的能力很强，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翼装飞行高手，但是如果我跟他说翼装飞行有多少人都死掉了，他可能会不屑一顾，因为他自己都翼装飞行了这么多次了他还是没有死。所以我觉得我没法说服一个人不要去做极限运动，但是我能够理解他是为了刺激生活中的这些快感而去做这件事。
我也觉得他们做这个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刺激，因为一般来说最危险的东西就越危险的东西越刺激。过山车为什么刺激？因为它其实让你的脑子潜意识里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其实逻辑上来说它非常的不危险，因为你已经被锁着固定住了，但是你以快速飞来飞去倒过来什么的还是会让你感觉非常危险，所以会特别刺激。但是那些人为什么可以选择过山车不做要去做翼装飞行什么蹦极什么的，因为他们可能还是要让他们真正脑子觉得这是危险，并且可以说就连你的潜意识都知道过山车也没有翼装飞行危险，你从几千米的高空掉落下去和坐在几十米的高空的一个过山车上你也可以轻易的判断哪个更加危险。
我觉得就像其他嘉宾说的，去做翼装飞行或者蹦极跳伞之类运动的人肯定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刺激，但是我能想到一些其他原因，可能是比如这些很多人可能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和朋友打赌或者受到了朋友的诱惑而决定为了能够在朋友面前显示自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非常厉害的人，所以他们才要去做这些运动。还有一些人呢肯定是觉得这些运动的危险性并不那么高，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根本就不会受到这些影响，肯定有一些人自信心太强了，于是他们反而会更加不小心 觉得这种危险是完全没这么一回事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更加危险，因为他们都不会去做一些防范措施，而且可能不会听从那些指导者的那些教导，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生事故。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加起来就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一个认为自己很厉害并且不认为这些运动很危险的年轻人受到了朋友的影响之后决定为了刺激而做这些运动，这应该是很多人的情况。
我觉得这些人会做风险的极限运动，就是为了刺激自己，然后可能让他们更开心一点。就是如果他们做一个东西，然后他做成了，他会很开心。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好的，因为你想，如果你做成，你可能很开心；可是如果你失败了，那你就可能死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极限运动都是特别特别不好的。有人认为去玩极限运动的人对自己和亲人非常不负责任，你们是怎样看待这种观点的？
我觉得就是说虽然也不能否认就是说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说也不是那么觉得准确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毕竟玩极限运动的人就是死亡率比较高，但也不会是说每一个都你每一个人然后玩每一次的时候都会出危险。如果说是真的玩极限运动就是说出了危险的话，觉得应该也不算不负责任吧。我觉得主要是前提是就是说亲人或者是朋友都尊重他的这种爱好，或者是去理解他就是说为什么要去玩这个极限运动，我觉得就好了，就是说没有说什么到时候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说明知道就是说朋友或者是亲人不同意的话，而且你在这个家或者是就是说这个朋友的圈子里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然后你还要是不听就是说他们都反对然后你还是要去的话，我觉得这样是算是不负责任。因为你如果说你是家庭的话，你把你的家庭都抛弃了，然后你就去玩这个，然后出了危险以后有可能就是说整个家庭就很大可能或者说一定那个家庭就散了，然后后面就是说可能会比较不负责任吧。我觉得如果说是家人和朋友比尊重他们，然后并且理解他们的话，然后个人也不是说非常狂热然后也注意安全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算是不负责任。如果说是那种就是说家人和朋友都反对还是要去玩的话，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算有一些不负责任吧。
我觉得就是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些什么就可以让大家都是可以可以享受到可以玩一下比如说现在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年纪老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去一些什么游乐园什么的，不能去比如说跑步啊或者骑单车什么但是我们这段时间经常去一些一些山啊，就是走一些小山路啊，一些小的 trail， 然后也有一点风景，然后那些山路也不是很长，可能就是一个英里差不多吧，然后就外公外婆也是可以走得了的，所以我们去慢慢走，反正我们就是陪着他们，我们也可以去享受一下那些风景。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你如果你想好一个东西，如果你可以为大家都可以同意，大家都可以有开心的，我觉得这种是最好的。
好的，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下个问题就是，你们会去玩高风险的运动吗？为什么？
那是我来先说一下吧。我是这个问题是有点不确定的，就是看多危险，然后多好玩。比方说，假如有个运动危险性是30%以上，那是我就不会玩。但是呢，假如这个危险性比较低，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玩，但是我肯定也会玩一下。比方说 parachute。我觉得那挺好玩的，我长大想玩一下。因为 parachute 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所以这种东西我会愿意玩。但是其他东西呢，特别可怕，我就不愿意玩了。
那我自己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做这些高风险的运动。其实呢，我没有去滑雪过。因为我觉得如果去滑雪可能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滑特别简单的地方，也不会很危险。可是你滑多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更厉害，然后滑更难的course。然后你滑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危险，然后如果你摔了的话，你可能会受伤。你可能骨都会被弄断，或者你可能最差的就是你可能会死掉。所以我觉得滑雪还是一个蛮危险的东西，然后我应该不会去玩。
如果说的话，我也同意之前的嘉宾，我觉得我也是不会玩极限运动的。我也可能要在生活中添加一些刺激的成分，但是我宁可坐过山车，我也不会去玩极限运动。理论上来说，极限运动是很安全，对不对？比如说蹦极，如果你绳子系得安全的，比如说你我不知道翼装飞行可能是一个对新手来说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控制好的区域，比如说在一个铺满着软垫的一个那种训练的一个楼房里面翼装飞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件真实存在的事情，但是假设你这样做的话，那么危险程度也是应该很少的。所以也许我会在很控制好很安全的就是确定好完全让适合新手的一个环境内，我也许会尝试一次。但是总的来说，我会通过比如说看电影或玩游戏这种的途径来获得我所要的刺激。那一个从事这种高风险运动的人会非常瞧不起我，觉得我是一个胆小鬼。但是据现在我对高风险运动的了解，我觉得还是我的命比较重要。
我觉得我不会去做高风险运动，因为首先高风险运动就是很危险，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应该不会想去。第二的话就是我这个人并不会从刺激的东西里面得到快感，像我看恐怖片，我就骑过山车这种还是可以的，但是像蹦极这种我就听了我就不想去。因为它 不是我的类型吧，我可以这么说。有些人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去危险的东西，去做危险的东西感觉很爽，但是我自己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总的来说，我并没有任何想要去，就是做极限运动的原因。
我觉得是我的话，我也不会去做极限运动，更加不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动不动就要去做的事情。我就算去的话，肯定是要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可能就去一次，我肯定不会去很多次的。如果我想要刺激的话，我现在也可以说我确实想要刺激，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想刺激，我绝对会更加选择去坐过山车，去做什么水上滑滑梯什么这种运动，或者是看恐怖片看电影来使我刺激。我不会选择去做蹦极啊这种运动的话，因为我还知道比如说蹦极是有一定不舒服的成分，就是你跳下去了之后，在你到最底下然后要收回来的时候，这个瞬间是很不舒服的，所有的血都会冲到你的头上，然后你的脑子眼睛可能都会非常不舒服。像其他跳伞这种运动你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不适，但这可能不是重点，主要就是这些运动之所以叫做高危运动，就是因为它的死亡率和受伤率比较高。所以我觉得你要刺激的话，还是去看电影、坐过山车比较好，不要去做这种运动。
那我觉得我也不太会去吧。然后主要是有很多极限运动，都是就是说我现在可能是做不了的，就是说也对体能要求会比较高，对承受能力比较高，而且现在有很多运动就是说因为有生命危险嘛，一般都是。可能会要求18岁以上，有很多一些运动基本上都是就是18岁以上，然后再去做是当然是最好，但是我觉得我是不会的，因为我觉得我坐过山车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说去从里面得到快感，然后也可以缓解压力的，而且过山车就是说相对于极限运动来说，发生的就是说危险或者是死亡率的话还是。比较少的，然后，而且过山车的话，就是说也不会像跳伞那样每次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每个过山车就是也是不一样，就跟跳伞差不多，你在每个地方跳，看到的风景，我也具体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风景，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尽量不会去选择这些危险的运动，然后再其次就是说我可能真的做不了这些极限运动。
还有嘉宾想分享
那我也不是完全反对就是玩一些有些有点低危险或者是高风险那种运动或者活动吧。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知道怎么样玩，你学会了他们那些规则或者什么基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没有你想象这么危险。比如说，如果你说，打枪就去一个那个 shooting range 里面，可能你觉得枪是比较危险的，确实枪是很危险的，就是枪可以把人杀的嘛。但是如果你学会怎样用枪，怎样，比如说。枪不能对着人或者枪怎样装子弹，枪怎样把它处理好，打完时候应该放在哪里，你拿的时候应该怎么拿，应该怎么站应该怎么站，如果你把这个都做好，你也可以享受就是去打枪，如果你喜欢的话。所以我觉得有些运动如果你有足够的练习或者你学会了它的基础，觉得还是 OK 的。
那我下个问题就是，如果朋友们劝你去玩很危险的运动，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直接拒绝吧，因为我就是说这个不像是坐那种比较高的过山车，就是说行或者是不行的，就是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说会有生命危险，而且你真的会引起你身体不舒服的之类，我觉得我可能会拒绝吧。如果他还是要做的话，我也不会去阻拦他，因为 就是说这个活动确实是比较危险，就是说再好的朋友他劝我去我也是不会去的。我如果说我真的很害怕后这个真的有生命危险我是不会去的。但是如果说像那种只去一次或者是说不看起来不太危险，就不像那种攀悬崖然后什么搞瀑布然后之类的。如果说是跳伞的话，如果说有人去保护着我们或者有专业的教练在旁边，我可以适当的去试一次。但是那些很极限的应该不会，连试都不会试，然后跳伞应该也不会试第二或者是第三次了吧。
我觉得总的来说，如果一个朋友叫我去做一个我认为很危险的运动的话，就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是一个危险的运动的话，那么我可能会委婉的拒绝，并且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是他做了多少时间。如果我这个朋友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老手的话，那我也许会更加愿意听他的，跟他去试一试。但是就像我之前一个话题时候说的时候，我要在一个完全适合新手的一个控制的安全的环境里，不能直接上，比如说直接到山上去做一段飞行或之类的。还有如果我这个朋友跟我年纪一样的话，那么年纪还小，估计他不会是个高手，那么我可能会问他就确认一下他是在安全情况下做的。因为如果他就在我这个小小年纪就去做很危险的极限运动的话，那我很担心他的安全。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去试一次吧。因为第一，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所以如果我交这个朋友的话，估计这个朋友也不是很坏吧，所以我还是去听他的。第二的话，我觉得其实虽然他被类为一个很危险的运动，但是真正你做一次就受伤或者死亡的几率还是很小的。比如说那一次我们之前提到的马拉松比赛，一次马拉松比赛天气降温造成了20几个人的死亡。首先20几个人比起整个所有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人肯定是非常少的。第二，也不知道多少次马拉松比赛才会发生一次天气突然降温造成人死亡的案例。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它还是可以说不是很危险。所以总的来说我会去一次吧，但是去完一次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再去了。
我觉得这个要看他推荐的是什么运动，然后再看这个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的朋友应该不是会在故意害我，但是他可能自己也就去过一两次，然后也不是什么像翼装飞行高手啊这种人，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自己也不是很有经验，只不过去了什么比如说翼装飞了几次觉得挺刺激，然后就想要推荐我来去。但是就拿翼装举例，我按照我目前的想法来说的话是肯定不会去飞翼装飞行的。那么这样我觉得我的朋友再怎么推荐我应该也不会去听他的。我也会问他你到底去了几次了，你感受怎么样，这到底危不危险之类的。但是我应该是如果这真的很危险的话我也不会去听他的。
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